像耶稣，我们再次的来到你的面前，在你的面前屈膝，求主你能够保守我们今天早上的这一堂课，实在是你的恩典能够召聚我们，让我们大家在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更是你的恩典能够将你的话语解开了，让我们能够吃到，成为我们生命的粮。主啊，我们就求主你能够让我们吃得饱，让我们能够听到你的话语，我们就能够有所学习，是吧？更是让你的话语来充实我们的生命，让你的话语来引导我们的人生。我们特别感谢主，你赐给我们以弗所书，让我们借着保罗能够认识你的大爱。就求主你今天你再一次的来开启我们的心，保守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在读你话语的时候，你的灵也在这当中工作，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充足的来得着你恩典的赏赐。我们将祷告感谢是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好，以弗所书，以弗所书总共有六章哦。那我们讲到前三章呢，就是讲到关于就是讲到教义啊，就是保罗他做一个关于教会基督的身体这一方面的论述。那后面三章呢，就是讲到生活的应用，主要就是讲到基督徒怎么样子过我们的家庭生活啊，怎么样子在这个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啊，这些怎么样子来有好的行为生活见证啊，然后还有就是说怎么样子能够穿上全副的军装跟属灵的恶者打仗啊，所以这些是比较生活应用方面的。前三章呢，就是讲到这个教义的时候呢，可以说是保罗他所有的书信当中一个最高的书信，因为以弗所这个教会，他们本身他们就在保罗的手下，他们有两三年时间呢，受保罗的教导，所以他们对教义部分，他们已经认识得很清楚了。保罗写以弗所书呢，就是写给这个教会，让他们能够在他们的保罗所教导他们的基础上面呢，能够这个教会能够更加的坚固，能够往前走去。我们上次我们查到第二章的后面，第三章的中间呢，第三章的中间，我们在讲到这个十三节这里，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那Sandra他提到这个荣耀这个观念呢，好像如果说奥林匹克是不是那个中国队他如果得到冠军了，那就是这个中国队这个奥林匹克就是说我是你们的荣耀，就是他就是好像代表整个国家比赛，然后得到冠军，然后所以那个他们觉得很荣耀，那中国人也觉得很荣耀啊，说因为他们得到冠军，所以中国人也得到也很荣耀。所以这个荣耀是一个好像这个保罗他是一个以弗所人的代表，以弗所队的代表，那他出去那个打仗啊，或者是比赛啊，怎么样子啊，得奖了，所以他说我是你们的荣耀啊，所以这是一个我是你们的荣耀这个观念啊，那他好像代表以弗所人，那他做了什么事情呢？他被关在监牢里面，然后但是他在监牢里面呢，他却持守住他的信仰，所以呢，他就说，他就对以弗所人说，我是你们的荣耀。那这个是他一个代表性的这个观念了。好，但是就是说我们要说，那这样子有什么好荣耀的呢？今天如果说，某一国的总统他进到大牢里面去了。蒙羞嘛，他这个全国蒙羞啊，怎么会荣耀呢？所以这个荣耀到底是怎么算的哈？这个保罗他进到大牢里面去，他却是以弗所人的荣耀。那这样这个荣耀要怎么算他是荣耀呢？所以我们还是要以这个保罗他被囚，然后那个的这个原因来探讨这个荣耀到底他有多荣耀哈。那这样子我们就没有办法不回到保罗他到底为什么要被关呢？所以整个这个第三章还有第四章开始呢， 都有写到这个为主被囚的，为耶稣基督被囚的。第三章跟第四章开始都是讲到为耶稣基督被囚的。第三章说为耶稣基督被囚的呢，就为你们祈祷。啊，按理来讲，这个被囚的人应该说，我被囚了，求你们来伸援我，对不对？哦，那个，对对啊，为我祈祷啊，然后可能伸援呐、啊，什么怎么样？反正不知道了哈。他反正他被关起来，他就外面要有人来帮助他那个敲锣打鼓嘛。哦，这个为他被囚，外面要有人来支持他。但他说我被囚了，但是我在里面呢，我为你们祈祷。所以他这个一个被囚的人呢，他并没有说他并没有那个觉得他被囚了有对于他的这个事工有任何的妨害。他说我被囚了，我虽然说不能够再继续的做我照我从前的那个传道的方式继续的去传道，但是我还是可以在这里为你们祈祷，然后写信给你们，然后劝你们这些人，你们蒙恩的要跟那个蒙召的，你们既然已经得到恩典，你们的行为就要跟那个恩典相称。哦，所以他说我虽然被囚，但是你们不要因为我被囚了，你们就有任何在信仰上面有任何的松懈，你们还是要那个在坚守住他的信心。所以保罗他被囚，他完全不是为着一个本。就是完全不是为自己的目的，所以呢，他被囚之后呢，他也不为自己的目的去设想，他仍然是为着整个教会的益处去设想。我被囚，但是我还是要为这个教会来祷告。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他能够说他被囚其实是一个对教会来讲是一个教会的荣耀。他被囚，因为他不是为了他自己被囚，他是为了基督的福音被囚，为着基督的缘故在那里受逼迫啊，这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因为是什么样子的人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能够配受逼迫？所以在那个初代教会里面，当他们受逼迫的时候，他们就很高兴，他们就觉得啊，我们是那个我们是有特别的这个神的喜悦哈，才让我们来代替耶稣在这里受逼迫。别人还没有像我们有这样子一个资格来这里受逼迫。所以在初代教会，他们对于逼迫的这个观念，他们觉得是为主来受逼迫是一个非常大的荣耀。虽然说他们在肉体上面要受很大的苦，但是呢，他们得到荣得。却觉得这是一件荣耀无比的事情，却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可夸的事情。所以保罗在这里他说，当他这个受患难的时候呢，他说这个受患难呢，原来是你们的荣耀。也就是说，他对以弗所书对以弗所教会说，你们不要丧胆，就是说，你们不要因为好像那个。大头目被抓起来了，牧师被抓起来了，然后呢，这下面的人就觉得，那个好像这些政府呢，就有一种杀鸡儆猴哈，那个把这个擒贼先擒王，先把这个好像把保罗抓去了，这下面的人就树倒猢狲散。不是的，他说你们不要上胆，你们要跟保罗一样效法保罗，走这一条殉道的道路，以为主受苦为荣耀。所以保罗他实际上在这里，他就是以这样子的一个劝勉，在劝勉这些以弗所人，让他们也愿意走上这一条殉道的道路。为什么呢？因为他在以弗所书前面他就论述了这些人他们所蒙的恩典，然后论述了整个神他在永恒的计划当中，外邦人要跟犹太人两者要合一，成为一个新人，教会要成为一个新人的这样子的一个盼望放在以弗所人的心里面。所以呢，他们即使他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面，他们暂时受到一些苦难，但是在永恒当中，这都是他们的荣耀。好，这个我稍微解释一下上次没有讲完的这个，有没有问题？好，然后呢，我们现在我们就看下面呢，保罗他就有一个祷告。那我们要把这个祷告 从整个以弗所书的图画来看，那以弗所书有没有其他的祷告？有，一开始的哪里有祷告？第几节？第三节是一个荣耀颂。哎，对对对，第一章十五节开始哈、哦，他说那个我那个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那就开始祷告，所以那里有一段祷告。那一段祷告，保罗我们就要把这个保罗他的两段祷告他的位置把它放清楚。第一段祷告，保罗他的祷告重点是求什么？他说：“哎，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荣耀父将那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你们，让你们能够认识哒哒哒哒哒哦，所以让你们能够认识的，主要就是保罗他在第一章里面所描述的神的恩典，神从创世以前他所拣选，他借着圣父预定，然后圣子他那个。”为救赎，然后呢，他是那么圣灵将那个基业放那个圣灵将那个基业带给我们哦，所以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哦，所以他在第一章前面他讲到了整个救赎的这个 package 整个救赎的这个东西呢哦，他交给以弗所人，然后呢他说。我祷告让你们能够认识神的救赎啊，知道神救赎的那个盼望啊，哦，那基业何等丰富的赏赐啊，然后那个有何等大的荣耀，所以祷告让这些以弗所的人他们能够认识神所赐给他们的这一份救赎啊，这是第一个祷告。那第二个祷告，保罗他要求什么呢？啊，所以我们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要看的第一个祷告，在求说让他们的里面的眼睛打开，因为如果说他们没有圣灵的开启的话，他们不会认识到他们到底有蒙多大的恩典，他们只会知道啊，他得救，然后他就成为基督徒了，他有一张那个什么入对他啊他有那他买到车票可以然后他不知道他到底得到了多大的盼望，所以这个需要圣灵的开启。那第二段祷告呢，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念哈，从第三章我们从十四节念到第二十一节，那我们来念这个和合本的翻译就好了，好，请。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且啊，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好，这一段保罗他大致上我们这样读过去，我们觉得保罗他在求什么？我们觉得保罗他是在求吗？他在求什么？好，那你觉得他在求什么？你刚才不是讲了吗？那在神什么？
他不觉得吗？就是让这就全部的。
不是啊，有一个重点啊。一花说什么？就是
基督因我们的信住在我心里，叫我们的爱心都给你基因。
好，那一花你觉得他的重点是什么？
我觉得他在为以弗所的那些圣徒啊，求神的爱来坚固他们，然后给他们信心啊。
两个人的那个差不多了，还有呢？
我觉得第一段那个祷告是求认识，这段祷告求经历。
求一个好像，一个属灵的经历哈，那个能够真正的去经历第一段所认识，还有没有？觉得这一段在求什么？好。 所以差不多哈，就是那个就是大家所看见的。所以为什么我要这样子问呢？因为往往呢我们在看以弗所书的时候，因为太熟了，所以我们很容易哦，噗噜就一下子看到第三章。但是其实这个当中还是有层次，还是有分段的。所以我们如果说，哎，这一段在讲什么，然后再对照跟前面好像很类似嘛，都在祷告嘛。那祷告这些祷告的词都很高啊。都很高，然后那这么高的祷告词，到最后我们很容易就啊，反正他就是祷告这些事情嘛，就是祷告爱主啊，那个你们大家就是，跟主合一啊，就我们会觉得很笼统，但是我们如果稍微的把他这个里面的这个他所求的这个内容，我们稍微来看一下说，我们会发现这个祷告是一个比较具体，或者说比较对他们的这个对他们的生命主要是对于他们生命的本质在做要求。前面只是说对于他们对神的认识，对神的本质去认识。这一个祷告呢，比较是对于他们本身这个他们本身这个以弗所教会他们所需要的这些信仰上面的这些装备来祷告。所以保罗他在这个祷告里面，他希望以弗所他向主求，就是以弗所这个教会能够有某一些特别的一些职数，或者一些他们的这些virtue 这些美德，能够来完成神所要他们所得到的目标。为什么保罗他为这个教会来祈求呢？因为教会，我们在那个第二章第三章这里，我们一直在讲这个教会这个观念。那教会这个观念呢，是基督的身体。上次佳慧他解释过，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但是呢，那个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也是万有的头，但是呢，万有不是基督的身体啊，所以教会有一个基督，他在当中保护，他在当中，他在当中施恩，他在当中这个管束的一个作用。万有，基督只是一个掌权者，在掌管万有的，不管他的开始，他的结束，他中间所有的运行，都在基督耶稣的历史，都在神的掌控当中。但是教会呢，本身它是一个要荣耀基督，来服侍基督的一个有机体。所以呢，保罗他在这里，他就特别为着教会能够被建立这样子祷告。因为教会他如何能够成为基督的身体呢？一个曾经经过败坏，曾经受过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然后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活过来之后，这个本质，他过去他的样子还是那个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他如何能够转变成为一个基督荣耀的身体，如何能够成为一个得胜的，这个是需要祷告，需要被基督特别的改变的。那么保罗他这个祷告呢，我们就稍微我们来看一下保罗他怎么样子来求这个教会能够从一个败坏的光景能够成为一个圣洁的光景。这些在教会里面的这一些人怎么样子得到保罗的祝福。第十四节说，我在父面前屈膝。那这个就是这一位父，我们刚才讲到这位父神呢，他就是预定掌管宇宙万物的父神，父面前屈膝。然后第十五节这里有一个天上地下各家啊，那各家这个小字又做什么？又做全家。也就是说，这各家有两个观念。第一个就是 each 就是各家，全家就是 every， 所以它 either 它是 each family or every family， 就是它是一个可能就是好几个家，但是呢，这些家呢都是同一个家，这些家都有同一个父亲，所以因为这一位父他是掌管宇宙万物的，所以宇宙万物有很多家，有这个天上的家， 地上的家。那各家呢，他又说全家，所以这些家呢都是在同一个父的掌管当中。虽然这些家呢本身也都有父，这些都有这个父，都有父亲，每一个家里面都有父亲，但是呢这些小家的这个父亲呢都是受大家的这个父，都还是他的来源还是同样一个大家长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开始来解释什么是天上地上的各家。那这个解释真的是千奇百怪，无奇不有，我在此我就不一一的比较，我只采用那个斯托德那一本书。斯托德那本书，天上的各家呢就是天上的教会，地上的各家呢就是地上的教会。哦，那个我讲到千奇百怪呢，天上的家是天使，地上的家是人类，哦，或者是天上的家是那个空中掌权者的那个魔鬼，地上的家呢是我们这些人这些顺服神的子民。我就没办法去比较。那我觉得斯托德他的解释有一个 point 在里面，就是保罗他在这个祷告是为着整个教会祷告的，所以他虽然说天上各家呢有很多，也实在是天上有神所创造的各种的活物啊，哦，这个当保罗他在讲这个天的时候呢，我们不知道他是在讲到什么样子的一个天呢？可能是这个所谓的二层天呢，啊，这个空中掌权者那个天，那在那里有灵界的征战嘛，所以这个有灵界的这个受造物在那边征战啊，哦，那地上的各家呢，就是在地上的这个神所设立的这些神的子民啊，那或者说神所创造的这些人类，那天上地下各家都是从神得名啊，这是什么观念呢？就是我们知道说，当神创造亚当之后，神就把世界上各样的那个什么动物啊，就带到亚当面前，然后神就告诉亚当说这是猫，然后亚当就说哦这是猫，神说这是狮子，亚当说是狮子，对不对？不是，哎，对，所以亚当给他们起名啊，哦，所以不是神告诉亚当，是亚当给他们起名哈。哦故意啊，大家没有中计啊。啊，然后所以亚当他来起名了，所以这个就是这些动物都是由亚当得名啊。今天世界上的这些飞禽走兽鸟类都是由亚当得名，也就是说。神赐给亚当一个什么责任呢？他说你要那个治理这地，遍满地面，然后那个这要给他这样子的一个使命。所以呢这些地上的这些走兽呢都是由亚当得名，因为他要治理，他要管理嘛。然后呢天上地下各家都是由这位父来得名，也是父他要管理这个天上地下各家，所以呢他就命名。然后呢好，我现在我要创造那个月亮啊，哦，这个东西就叫月亮，我要创造太阳就叫太阳，创造两个光体，然后创造天上星星，这就叫星星哦，创造地球就叫地球哦，那个空气与海分开哦，所以天上地下都各家都是由这个神得名呢，也就是说神他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不是说这个东西已经有了，然后他说啊，我给你一个名字。他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这一位神。但他就有权力来掌管宇宙万物，这个天上地下各家，基本上就是神他在宇宙万物当中有他的掌管的权力。然而呢，特别就是神他在掌管这个宇宙万物的时候呢，他。又有一个能力，就是说他要让宇宙万物按着他的那个旨意在这里运行。那天上，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说天上地下的各家都是由神得名，其实这一句呢就是讲到神他的 无所不能，他无所不能，他才能够说在天上地下各家都让神得名。也就是讲到神的能力，指着神的能力而言，神的能力在整个这个保罗祷告词当中是彻首彻尾的，非常重要的。我们等一下我们会看到神的能力有这样子一个掌管宇宙万物的能力，然后现在怎么样子来在教会当中运行哦。所以我们来看第十六节，天上地下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所以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我在这里我稍微把这个，你们看讲义啊，我稍微把这个这一句话我把它那个拆开，拆开的根据呢是根据原文呢，因为我觉得这一句话非常的难翻呢、它原文是说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的力量，叫你们借着他的灵心里刚强起来啊。它原文的顺序是这样子，那我们翻译的时候呢，我们把那个我们把力量放到心里的力量，然后那个借着他的灵呢是放到前面，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哦。所以这样子我们看起来好像说他的荣耀，然后呢使我产生力量，但是实际上呢这句话如果从原文来看的话，是他的荣耀有力量，然后呢叫我刚强，叫我使刚强。其实这个刚强还要掉到前面去，但是我如果再把它拆的话，我就不知道这个句子变成什么样子了。就说使刚强，叫你们借着他的灵心里那个，因为是这样子，就是我们毕竟还是用中文在念圣经了。那如果说我们用英文的话，会比较顺一点。那用英文就是说。To become mighty through the spirit of him in the inward man， 就是说去刚强起来，经由住在你们里面的圣灵，然后呢再让我的里面的人啊、哦、就是这样子。那个当然这句话到底在讲什么呢？这句话大概就是讲到说借着他的灵使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反正我们看中文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哦、但是我还是稍微需要把这个原来的顺序把它那个调一下，为的是要把那个更清楚，就是说那个能力，他讲的那个能力，就是我们刚才讲到天上地下各家都从他得名，那个能力是神的能力，神的能力能够叫我们刚强起来、哦、所以主要就是神有那么一个大的能力，然后呢保罗他求神把那个能力，因为他有那个大能力，所以让我能够刚强起来，能够在我里面有那个圣灵，所以那个圣灵能够让我刚强起来，意思就是这样，因为神有那个能力，所以呢我能够刚强起来，就是保罗他的祈求就是求这个我能够刚强起来。然后呢怎么个强法，什么东西要强哈、啊？那后面就告诉我们说，那我到底什么东西要强？到底要强什么、啊？这个能力到底要让我有什么能力？到底是要让我有说有就有命力就命力呢？还是要让我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呢？啊，这个能力到底要给我什么能力？第十七节我们来看，他要给我们什么能力？他说，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请问各位能不能看得出来在这里保罗要求什么能力？要求信还是求爱？要求信还是求爱？求爱。好，没有人上当了。他这前面讲信，基督因你们的信，所以第一个你们相信基督，所以信是已经有的，根据他们已经有的相信，对基督耶稣的相信，那基督就住在他们的里面，使他们的爱心有根有基。那同样的这句话我有没有把它拆、哦、我没把它拆开。好，这一句话呢也是，所以这个哈、哦、这几句话说实在的，我看看新译本有没有比较 好一点，我记得也没有。对，他新译本他有一点比较，比较接近了。他说，使基督借着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使你们在既然在爱中扎根建基。他说，在爱中扎根，这个比较接近一点哈。他就是说，使你们呢，in love, having been rooted and having been founded, 就是说叫你们在爱里面，然后呢，能这个爱呢，就是说你们信耶稣，然后你们有爱，这个爱呢能够长下去，能够好像那个他用两个比喻，一个好像植物的根能够往下生长，或者好像一个建筑物那个地基能够往下去去那个去建造啊、哦，去建造，所以他在这里他讲到的就是让他们的这个爱心呢，能够更加的这个有力量，让他们这个爱心能够更加的有根基哦。好，那我们就看见说这个有根有基的这个爱，绝对不是说保罗希望他们以弗所人他们能够靠着自己他们能够产生更多的爱，因为这样子是不可能说有根有基的爱。他说基督住在你们的心里，让你们的爱能够有根有基，也就是说这个爱是从基督来的。对，就是说这个爱是从基督，让基督给你们爱，让你们这个爱能够往下扎根。保罗他在这里他在讲的是这个是个人呢还是教会呢？保罗他在这里他劝勉的是让他们的个人的恩赐呢，还是教会的发展呢？是教会的，是教会的，所以是关于教会的。关于教会里面什么是最重要的？保罗他在这里他讲到爱心的那个有根有基是最重要的。你看教会里面爱心是非常需要的，特别是在保罗那个时代，有那个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有他们那个他们这个各种各样的问题，哦，有这样子的一个复杂的程度，爱心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保罗他在这里求他们说，让他们这个教会能够有爱心，然后有爱心，而且这个爱心呢是一个有根基的爱心，这个爱心是一个靠着基督能够。这个爱心能够非常的坚固的一个爱心，因为保罗他所讲的这个目标是教会的建立，所以呢，保罗他特别在这里就是讲到一个关于爱心的一个教训，让他们的爱能够有根有基，而且第十八节这里说，不是他一个人去得到，能以第十八节讲到跟谁一起去得到，哎，能够跟众圣徒一起去。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啊！这里，第十八节跟第十四节这里啊，都是讲到，对，第十八节跟第十六节啊，第十六节讲到说，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他灵，让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让你们能够有根有基。第十六节，而第十八节呢？又是另外一个，其实所以第十八节其实也应该有一个求他，应该也有一个求他能够叫你们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就是说，这第十六节跟第十八节两句是平行的。第十六节说让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那第十八节呢，就是说那这有根有基的爱，不只是你们能够得到这样一份爱，而且能够跟众圣徒就是讲到整个宇宙性的教会了，就不再只是当时的这个以弗所教会，就是包括当时的以弗所教会、加太教会、罗马教会、哥林多教会哦，包括当时的教会，也包括过去的教，就当然过去的教会可能时间不是很长，但是也包括将来的教会，所以在时间上面是众圣徒，在这个空间上面是众圣徒，它包含所有的圣徒，能够和所有的圣徒一起去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这个 这一句话是非常的，保罗他在讲到基督的爱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去形容基督有多大的爱。所以第一，他说基督的爱是何等的爱，何等就是没有办法去测量，已经是何等了。然后他在说是何等的长，不知道何等的长，何等的阔，再把它扩大，再高，再把它扩大，再深，就是说基督的爱的那个宽阔的程度是没有办法去衡量的。保罗他在这里，他一讲到基督的爱，他就发现基督有那么大的一个爱，所以他在这里他能够说，求你们这些人，你们能够彼此的相爱，因为基督的爱有这么大的一个爱。我们如果能够明白基督的爱有这么大的一个爱，我们的爱心我们自然有根有基，因为我们有一位基督，这位基督他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那在历世历代的这些圣徒啊，他们现在思想这个长阔高深的，包括那个上次那个王霄英牧师不是也在我们这里分享哦，基督的爱长阔高深了。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无限的观念啊，就是说长呢，它可以说是一种时间上面的这个时间上面的永恒啊，阔呢就是可以说是这个包容性的包容广阔啊，什么天上地下各家都在基督的爱的范围当中。高呢就是讲到他用极高的智慧来实行他的爱。深呢就是讲到说这个爱里面他有他这个智慧，他有他那个极深的智慧啊，极深的这个考虑。上次王湘英说什么把我们的罪丢到深海里面啊，所以这个我就讲说历世历代的这些灵修的学者，他们在这个长阔高深这里，他们那个有很多的这些思考，但是它基本的意义就是无穷无量，没有办法去测度，没有办法去量度的一个爱，就是基督的爱是一个无限的爱，然后让我们这些我们都能够一同的明白。所以这也是讲到整个教会被建造的时候是一同的被建造，一同啊，这一同的这个观念，他后面保罗他还会，第四章以后保罗他还会继续的来在一同这个上面来琢磨，并且知道这个爱是第十九节，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所以他先从何等，然后讲长阔高深，然后又讲。没有人能够测度，继续在形容这个爱，它是何等的这个丰满啊，何等的充足，然后呢，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啊，这里是讲到说，这句话有一点意思在里面，好。我们了解基督的爱长阔高深了，然后呢，保罗他说叫神一切所充满的，也就是说，神他在宇宙万物当中运行，他充满万物。我们刚才讲他的这个能力极其广，他充满万物，那他一切所充满，他充满万物的这一位神呢，现在能够充满你了。那这个充满是借着谁来让我们得到充满？很清楚的是借着圣灵来让我们得到充满，所以神能够借着圣灵呢，让我们能够把神在万物当中用他的爱所充满的这个充满呢，能够用他让他的爱来充满我们。圣灵就是罗马书那里讲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啊，这个罗马书第五章那里啊，那里讲到。那个圣灵能够把神的爱能够来带给我们，让我们能够被基督的爱给充满。好，这里整个就是讲到说，让我们能够认识到，能够从认识基督的爱，我们能够得到这个爱的能力。所以在这里，保罗他为这些信徒他所祷告的呢，实际上就是当一个教会被建立的时候所需要的一个最基本的能力，这个能力就是爱，这个能力就是 从神而来的那个爱，那个爱能够让这个教会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是有根有基的，是能够面对外来的逼迫患难的时候，还是能够用爱去面对；是能够面对教会里面的各种问题的时候，还是能够用爱去包容；是能够面对教会里面各种挑战，然后教会的发展所需要的传福音的需要的时候，还是能够用爱去服侍。所以这些都是保罗他在为整个教会的祈祷，一个最高的祈祷。保罗他从以弗所书第一章开始，他讲到神的恩赐，讲到他为圣徒祈求，然后呢讲到教会的合一，讲到我们这些我们都是从败坏的人然后成为圣徒，然后一直到这里，保罗他就开始祷告，他开始祷告，然后就求这一些人能够得到神他要赐给教会的这一份恩赐。好，那到这里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那个回应？有没有那个有没有什么地方觉得需要补充的？好，那到底这一件事情可不可能成就呢？到底这个基督的爱长阔高深可不可能在教会里面成就？可不可能让我们得着呢？20节、21节就是一个非常肯定的一个结论了。他说：“神能第20节就从神能开始。我们不行，但是在神呢，神能怎么样呢？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这里又得到又讲到能力了对，整个第三章这个祷告呢，就一直在强调能力。这个能力不是我的能力，是神的能力。所以神的能力现在运行在我的心里面，运行在我的里面，让我有能力。这个能力能够怎么样？这个能力能够成就一切，而且呢，能够超过我所要成就的。斯洛特在这里讲到神应许的七个阶段，他说：第一个，神成就；第二个，他成就我们所求的；第三个，他成就我们心中所求的；第四个，他成就一切我们所求的；第五个，他成就超过我们所求的；第六个，说他充充足足的成就；第七个，他超过充充足足的成就。也就是讲到这里，神成就的那个必然性，这里有用了七层的这个应许来说明神必定要成就，神必定能够成就这个一切我们所求所想的。那这就让我们这个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生活呢，我们得到一个肯定，得到一个保证，神他必定要成就他自己所要成就的，必定要得到他的荣耀，必定要在教会当中呢，按着保罗他这个祷告呢，神必定要完全的实现，完全让教会能够被建造。今天教会是什么光景？我们如果看教会，看今天的教会，也许我们会灰心，我们会觉得失望，我们会觉得很疲乏，我们会觉得没有盼望。但是在保罗他的祷告当中，他却为这个教会祷告，并且给教会一个很高的一个标准，而且呢，保证教会能够达到这样子一个圣洁完全的标准。那么怎么样子保证？什么样子的保证呢？就是靠着神的能力，能够让教会保证教会能够达到这个神所为教会所定的一个标准，保证能够让教会彼此的合一，保证能够让教会彼此的相爱，保证能够成就。虽然他在眼前的时候，他看这个教会还是有缺点的，还是不完全的，但是因为他把这个 当他把眼光转向神，当他看着那个神的能力的时候，他说神的能力保证教会里面能够完成这个神的旨意所要成就的每一件事情，而且充充足足的成就，而且超过一切的成就。然后呢，21节说，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耶稣基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门。这个还是一样，但愿他得着荣耀，这个也是以弗所书从第一章开始，他那个他那个拣选啊，他的呼召啊，这一切都是为着神的荣耀，为着是让神的荣耀能够成为我们的荣耀啊。这个我们刚才讲说，即使保罗他受苦，都是一个荣耀，因为他是为了教会的缘故。好，那我想我们的今天我们这关于这一段的祷告，我们解释就到这里。那我们就要思考几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我们就说，那什么是祷告？什么是祷告？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祷告就是心想事成嘛。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我都必定要成就。你们祷告奉我的名啊，无论求什么啊，我都要成就。所以好像我们觉得祷告就是一个心想事成，但是实际上祷告实在我们如果从保罗这两个祷告，包括他的第一章的祷告以及第三章的祷告，我们都会看到祷告实际上不是在求我自己的事情，祷告是一个神必定要成就，神充充足足的成就，神远超过我所想的成就，但是那个成就是完全是神所要成就的，而不是我所要成就的。所以什么时候当我的心思意念我们放在神的那个永恒的旨意上面的时候，那一个祷告是神必定要成就。什么时候我的旨意呢离开了神永恒的旨意的时候，我只是用我自己那个犯罪堕落以后的思想在那里心想，那绝对不是神的旨意的成就。所以我们绝对不是说用我自己犯罪的那个旨意，我在思想，我自己去揣摩，然后我还能够说心想事成。所以祷告本身呢，它必定是一个与神永恒旨意发生关系的，绝对不是说当我在自言自语或者是我在那个闲言闲语，那一些话语不能够作为祷告的话语。那些什么生死在舌，我记得有一次不知道在哪里听到一篇讲到生死在舌头的泉下，然后我们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祷告。我想那不是我们所讲的每一句话，那些出于我自己的意思，我不是在对着神讲的话，那些话不能够当作祷告，只能够当作我被定罪的标准，当审判的日子人所讲的话句句都要供出，那个是神审判我的一个标准，但是那个不是那个神用那个监视器把我录起来啊，24小时监视还有录音哦。那神审判的时候按照那个审判，但是呢，那个绝对不是代表说我跟神之间那个神永恒旨意的那个连结。所以什么时候当我跟神永恒旨意的连结的时候，那个祷告是一个祷告。什么时候当我跟神的永恒的旨意没有那么连结的时候，那么我必须要注意我们的祷告。应该要调整那个方向，那个方向是让我能够跟神永恒的旨意去连接。我们的神呢，他必定按着他自己的旨意完全的成就。这个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在祷告上面我们所要学习的一个功课啊，就是但愿神能够帮助我们，我们能够借着保罗祷告，我们能够学习到整个关于祷告的一个教训。第二个，就是关于教会，那关于教会也是一样的。当我们在从世人来看呢，从世人来看，我们来到教会当中，我们都会觉得教会就是一个社团嘛。那你如果按照那个治理社团的方法，你去爱人啊，然后你去付出啊，然后你去做好事啊。那人家就会来到教会当中嘛，就会参加你的聚会，然后你再讲一些有道理的话，然后帮助人去过改善生活啊，改善他的想法啊，那个美化他的想法，那教会自然人数就会增长。按照我们人的想法，我们都觉得教会就好像是一个 你管理教会呢，就好像你在管理这个 Google 一样，你提供大家福利呀、啊，然后那个赚钱呐、啊，然后这个教会就会发展哦。这个特别是20世纪那个自从这个有几个很大的教会他们成功之后，什么那个马鞍山呐、啊，啊、哦、马鞍山那个是比较典型的哦，那个Rick Warren 啊、哦，那我完全没有这个批评的意思，但是呢，那个不能够当作教会的全部啊、哦，就是当我们把教会以为它就是完全就是一个管理机构，然后呢，我们按照这种管理的方法，我们去用这种方法去治理啊、这种经理学哦，去用管理学去治理教会的时候，往往我们会产生一个差错，就是以为反正教会就是这样，就是你用一些方法有收入有回报，然后到最后人数增长，但实际上教会不是这个样子，教会它不是建立在一种人为的这种投资报酬率啊，这种观念上面，教会本身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被基督所买赎回来，能够我们弟兄姐妹一起，这些我们都是蒙恩的人在教会里面一起来向我们的神感恩的地方，所以教会本身呢，教会有它的这个神圣性，所以在整个这个特别是使徒的，不是使徒信经啦、啊、就是后来的话，可能是尼西亚信经还是加克敦信经，就讲到教会是使徒性的，教会是大公性的，教会是圣洁的，就讲到教会的根基是耶稣基督并耶稣基督的教训，是使徒他们的教训，教会是圣洁的，圣而公的，就是说教会是圣洁的，所以在教会里面呢，必须要保守神的那个规则在这个教会当中，不能够容许任何的瑕疵玷污在这个教会当中，不能够容许那些不合神的这些异端呐、啊，这些在教会当中同性恋呐、啊、这些哦，我们今天这个同性恋是错误的啊、哦，感谢主，因为8号提案通过了。的话，我就这个录音就这个录音呢，人听到就被我把我拿去法院，然后就把我定罪了。还好八号提案通过，所以我能够说同性恋是错的，我们不要跟随同性哦。所以教会呢，必须要能够坚守这个真理。万一今天同性恋没有过，那个八号提案没有过，那我们在教会我们要讲同性恋怎么样？还是错的，对，还是错的。万一今天没有通过的话，我们还在教会，我们还是要讲同性恋没有错，不是同。同性恋是错的，不合神的心意哦，我们还是要这样讲。那这个时候教会就要受到逼迫，教会就要因为讲这个话而付出代价。教会就要付出他所要付的代价，所以这个是教会没有办法去逃避的。为什么八号提案对我们这么重要？因为我们已经用一个殉道的精神，我们知道这个提案如果不通过的话，我们还是要讲同性恋是错的。然后呢，我们就因此我们就要付出那个同性恋是错的那个代价，那个代价可能是很大的哦。所以今天的教会正在往这个，正在往这个跟世界这个对抗越来越厉害的这个，这个道路这个方向啊，正在面对这个潮流，我们越来越需要 ，either 我们就跟随波逐流就去了嘛，啊 ，either 我们就坚守我们的信仰，那坚守我们的信仰呢，我们现在已经看见了要付代价的。这个代价已经越来越大哦，这个将来对教会的逼迫会越来越厉害。那我们在这里，我们其实并不是说 我们是真的是愿神的旨意成就。如果真的没有过的话，那么我们教会开始为这个付出代价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教会里面有一批人他的信仰会更坚定，他不会再这样子糊里糊涂的。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信了主之后，他必须要说同性恋是错的，然后呢，他为了他说同性恋是错的，他就付出代价哦，这个或者是被社会或者是被社会遗弃的代价，或者是各样的代价，他这个时候他就要为着他的信仰要做出一个选择，因为这个信仰已经不是被普世大众所接受的信仰，他要为这个信仰来受到选择了，来受到逼迫了。所以呢，我们在这一件事情上，我们真的是愿神的旨意成就。如果神的旨意让我们今天信仰的环境当中还没有受到这么大逼迫，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是神的恩典。如果神的旨意说逼迫来了，我们知道这也是神的恩典，因为他要让一些基督徒能够持守住，让那些不合格的基督徒他们就被过滤掉，让那些不合格的教会就在这个时候就被过滤掉，因为他们再也不。在他们觉得他们再也不敢坚持同性恋是错的，然后呢，他们就去随从那个同性恋是也可以接纳，然后教会以后来一个同性恋的，他说他要做教会的秘书啊，或者是教会的长职，甚至要做教会的牧师，我们不能够拒绝他，因为他是同性恋，这个，因为呢，如果说那个八号提案没过的话，我们是不能拒绝他的。哦，他要在教会里面当秘书，当什么？他其他地方都合格。哎，根据这个美国这个，这个什么雇，那个，这个法律，他是合，他只要条件合理，我们是必须要接纳他。哦，所以这个是要开始要考验我们这个整个基督徒的信仰啊，就是说，真的是让我们开始，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所面对的这个世界，我们的教会在当中，我们的地位，以至于我们能够在这里，我们能够很清楚的知道，我们今天我们在这个信仰当中，我们要怎么样子为自己祷告，怎么样子来从保罗的这个祷告当中学到榜样，好吧？都被我讲光了，有没有有回应？有没有问题？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我们读到以弗所书，已经是第三章的这个最高峰。我们就把这样子的一段圣经，我们来交托给你。我们知道我们人的力量实在是有缺欠，我们人的本性里面实在是有太多的罪恶，我们从我们人，我们对你的，甚至我们对你的这个爱心，也有太多太多的软弱。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不行，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位全能的神，主你行，你能够按着运行在我们心里面的大能，充充足足的成就这一切，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主啊，我们求主你能够赐给我们这样子一点点的能力。主啊，让我们的教会能够生根，能够建造，能够在这样子一个弯曲的时代当中，我们感谢你，主。我们再次打开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里面才有把握，才有这样子一个坚定站立得住的把握。主啊，我们看见主这一篇祷告，实在也是为着我们的，让我们能够常常的用这样子的祷告来对我们自己说：主，你能，所以我们能够将我们的生命的根基建造在主你自己的手中，求主能够保守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